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讲到第913节的中间9:50左右的地方。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在课前丁山说这一节很棒、
啊、真的很棒。
那我很想听听你为什么觉得很棒这样子、
这个好像第一个啊，我觉得那个像 Jane Roberts 他讲，他说从来没有听过一本讲进化的书啊，会谈到梦境和艺术的。那我就觉得赛斯他把这个人间的艺术的方式讲得真的很美耶。他讲到以前米开朗基罗达文西时代的艺术，然后又讲到我们现代艺术是为科技服务的，是为科技的侍女。然后他讲到那个人的艺术形式跟人的想象力之间，比方说他说当我们不再相信物质实相以外的东西是真实的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艺术就倾向于比方说写实啊，或者是画大自然啊，然后就已经把那个自己的部分，就是把我们的想象力的部分排除于我们的艺术形式之外。然后抽象艺术虽然试着要把那个东西抓回来，但是就不成气候，就非常的短暂。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深刻的说到，就像那个给凡妮莎的信里面讲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活的世界，但是当我们已经感受不到的时候，它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是啊，丁山，你的节目叫做什么？
快乐联合国。
快乐联合国，好，那头一句话叫做什么？这个。快乐是什么？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嗯哼。
好，那其实、我如果说用这句话来解释整个这个赛斯的思想，你也可以说美它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是。
那怎么说呢？你看他一直在谈到主观跟客观嘛，对不对？
是。
你科学谈很多很多科技，谈很多其他东西。然后呢，你发现到说，我们一直在谈的事情呢，都比较是一种好像说是，统一性啊，规划性、科学性的东西嘛，可是真正他在提的就是什么是你的主观世界？那主观世界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探索美、探索快乐的、探索内心情感深度的一种方法吧。
包括探索无边的想象力。
对。那所以这一章里面他有提到，他说。这些科学家人们嘛，他想要用科学的技术太空船去探索这个宇宙哈，那他是走在表面上了。
是，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如果你在你的梦中，那你要在探索梦的这个国土有多大，你不管发明什么器具，你永远是探索不了的。为什么？因为是在梦中嘛。那梦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梦是一种感受的世界啊。
是。
是一种美的探索，是一种就是没有目的的快乐。你探索这个部分其实是你的主观世界，是你的感觉。那假如说你把一个人的感受、感觉、他的情感的部分抽掉以后，你会发现到说，那活着要干什么啊？那你探索又有什么用嘛？那什么东西才真正是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你的感受啊。
对，所以我觉得赛斯讲的其实算是很有幽默感。他提到在914节里面，他提到说，如果人去掉理智的部分，如果只是想这一辈子专门来探讨情感的部分的话，这些人其实被社会价值列为智障。
是啊。
那就是说，当我们一定要求科学的实证，就像我以前没有机会接触到赛斯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是很铁齿的，我对于所有的科学以外不能证明的东西我都不相信。可是我后来接触到赛斯，体会到这份美跟这个无边无际的想象力跟这种物质实相以外的这个真实存在的内在的资料库的这个世界，我才体会到生命有多么的美，有多么的生动灵活，而不只是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看到了这小小的一部分，这只是整个大我内我推出来的小小的一部分作为我们的自我。 可是我们却以前我却常常被卡在这个自我里面。
是，其实讲穿了就是你怎么样在使用你的情感，那情感呢又是来自于你的思想嘛。换言之就是你怎么样用你的思想去 touch 你的情感。
嗯哼，
那我觉得像佛教它 bottom line 来讲，它也是在看到说其实整个十二因缘华它就在 touch 你的情感的一个过程啦。
嗯，
那如果你把物质世界当作是一种梦境，那事实上也是一种梦境，因为它是短暂的时间嘛。好，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真正来讲的话，你要了解自己的思想，了解自己的情感，这是比较重要的。
是，而且去享受情感带来的那份美感，这会让我们觉得活着很有味道，很有意思。
对啊，所以叫做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是
啊，
其实生命的很多很多意义、价值、快乐，都存在于功利实相的物质世界之外。
是啊，所以我们之前在看康拉曼的书啊，他不是在提到说那个叫什么茶花泥哈，那最后见到这个男主角，那大家都觉得好美哦，大家就觉得说好感动哦，那时间在拖长没有用嘛哈，但是有时候我是在想说，如果我是那个茶花泥啦，我下一刻就要死掉了，见到你我当然我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有时候我会问我自己，如果我是那个茶花女，那我所爱的人终于回来了，这个目的是说什么呢？是说我的爱得到满足吗？这第一个，或者是说他终于没有再误会我了，我不是因为不爱他所以抛弃他，而是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离开他，这个被了解吗？还是说看到他觉得说啊，我的爱得到安慰呢？金山你觉得是哪一种？如果你是茶花女的话，
应该都有吧。而且还有一种很纯粹的东西，就是说我所爱的人来了，我在我临终之前我能够看到他，
是
本身就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与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当人，其实人都是比较性，就是当我们生重病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很多东西就完全不重要了，对不对？同样的，在茶花女的那个临终的 moment 那一刻，她看到她所爱的人的那种享受、那种美感、那种情感的满足，已经把之前所有的人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或者说人间的价值标准，全部不重要了。
是，所以有时候
很美很美的感觉。
我常常在觉得，哈，当我们念完了赛事书之后，那如果说你所爱的人，你终于见到了，你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极致的美的话，哈。那其实我们的每一刻哈，都是这种极致的美啊，因为它不会再有啊。今天的这一天永远不会再有。今天我见到的这些人，我重新再见到他的时候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我有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我真的能够定下心来哈？就想像赛斯说的，当下是威力之点嘛哈。我什么时候可以真的把我的心放在当下去？真的感觉到那个美的 moment， 那种情感的表达，那真的感觉到说人生是美好的，那生命是美好的，每一天都是我一个艺术的创作啊，都是我思想艺术的创作，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我需要好好去品味的一个点啦，一个观念这样子呀。
是，
那个你提到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赛斯书，那赛斯书领我们进到一种情感的领域里头，可能跟科学的观点不是那么一样。那早年呢，我在碰到赛斯书的时候，
最好笑的是啊，您请先说。
你说没关系，你说。
最好笑的是，赛斯对人间的科学，因为他是站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来看，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啦，他有点嘲笑我们人间的科学其实只是小把戏。可是我们却把它奉为圭臬，它不能证明的，我们就认为不可能存在。
有没有嘲笑我不知道了哈。
我好像有这种感觉。
但是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一个梦醒的人，看到人家在做梦啊，他做梦内容你也都看得很清楚，你会觉得说你在梦中，而且探索梦的国土，那你一直在背时那个梦在做所有的科这个证据，你在做什么啊？
对。 对。
啊，倒是那个情感的表达的部分，说真的，你今天所处的环境，你所有的人生，你所流经你而感受到的情感，那恐怕是一个最珍贵的东西。可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去品味它？
对对对。
啊，我觉得那个比较是一个主观的世界，那个可能是赛斯一直要强调的那个部分。比如说，他说你们用精确的部分去画图，那想象力在哪里？你们用很多科学的方式，甚至用绘画的技巧去描述你想要描述的东西，可是真正在表达情感，哪有技巧？表达爱，爱怎么用技巧？你在表达你的主观世界，你怎么是在用什么技巧？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啊。还有再来就是，在想象的世界里面，你会有那种英雄感，你会把内心的那种，对英雄的这个憧憬，能够充斥到你的内心里面，你对他有所敬仰，然后这一份力量呢，也无形中来护佑着你往前走的这个勇气，而现在这个英雄感也没有了。那其实你的世界就是活在一个想象力的世界里面了。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感觉，没有情感，我们就 touch 不到这个世界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领悟啦。
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嘲笑这个部分，我想要解释一点啊。不知曾几何时啊，在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很自然的，赛斯好像已经变成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是朋友之间互相开玩笑啊，互相嘲笑啊，那种良性的，有爱的，有就是那种情感能够畅通无阻的交流。我们中国人讲看书的时候说上有古人，我觉得我简直是上有赛斯，就是那种跟赛斯变成很熟很熟的老朋友。然后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就好像一个老朋友在跟我聊天这样。虽然他这个老朋友的这个水准实在是远远超越我之上啊，但是那种亲切感跟那种愉快是非常深厚强烈的。
是啊，是啊，那我们来看他这个书上写的内容哈。他说呢，举个例子来说，他的笔记本处理对自然本身所做的一个详细观察，他在讲达文西了哈。
对。
他把他的原创、强烈的想象力跟相当精密的计算组合在一起，那是一种精确性。当然，这种精确性就能导致花费啦、树木啊、水的动态的自然现象的这种描绘。那好像你在做艺术的时候，慢慢也会变成跟达文西的这个方法一样，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自然现象的描绘了，但不是，不一定是情感上的流动这样子。
嗯哼，
所以现
所以
在
说
呢，
科技变成了我们的艺术。
对，现在呢，那种性质的绘画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在你们的时代盛行了，没有错啊。我们学校教的油画有油画的规则嘛，素描有素描的规则哈，
是。
以及创始多少有一点婚离了。举例来说，在非常复杂的工程图里面，比如说某些科学里面必须要的精确的描述与数学的统一，而所有现在是你们世界一部分的所有的发明呢，都是需要素描的。比如说我们工厂要开一个模具，那我一定要用AutoCAD 去画一个图嘛，那甚至最后有个爆炸图会出来，啊，某个地方是什么，某个地方是什么。那现在的话有那个 3D 立体的一个作图方式嘛，哈，听说 3D 绘图也是要 AutoCAD 去做了，啊，那种的话就是要专门的技术，可是它可以画出来之后它是立体的，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科技是你们的艺术。对我们来讲，科学就是一种艺术嘛，那你们透过科学的利用去追求了解你们的宇宙，你们跟宇宙的关系，一直到最近，科学都在提供你们一个统一的训练系统，也就是说，你像学校老师是在教绘画的话，他一定跟你讲说你用什么方式画，他给你一个固定的主题。其实你能够发挥的空间，可能就是在老师告诉你的那些方法之内，你不能够超过那个范围之外嘛。而那只是现在才开始崩解的，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思维， 的确是跟以前不是很一样。
赛斯是不是有说过我们的教育系统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都规范，把人都放在一个框架里面。
我想那个都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所必然的现象吧。我们这个时期大家集体要共同以这个为主题来学习嘛，
以功利主义挂帅为一个、啊、一个轴心。
对，那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哦，你着到什么座，现在是叫做水瓶座嘛。那水瓶座是一个心灵的世界，所以现在的很多人啊，对心灵这个领域他们了解的比以前的人快很多，那因此呢现在开始崩解了。那这个崩解的话哈，你去想想看哈，这个崩解有没有像国君讲到说哈，有一天这个末法时期要来。什么叫末法崩解嘛？那为什么会崩解？因为没有那个统一的信念了，就不管谁想的话，不管谁说的话，他基本上都没有办法框架其他的人，那叫末法时代嘛。啊，或者是说圣经说到某个时代会有一个好像说什么这个启示录所说的，那最后的会崩解掉。那其实本来就是应该崩解啊，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信念的系统的，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这里有提到嘛，就像我刚提到的，你们的太空旅行只不过是具体的企图而已，去探索其他人在其他时代曾经探索的那个未知。那我是想说去思考一个问题哈，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觉得有20亿的这个这个星系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那又有20亿的银河系，就我们所知道的，那20亿乘20亿是多少？那就不要讲小星星的啦，不要讲像地球这么小的星星了，那换言之就是无穷无尽的浩瀚的这个世界嘛，好，
嗯，
那你去探索这个世界，你怎么探索？你有多少光年可以去探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梦境，你要探索梦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怎么探索？
所以意思说，反正任凭它弱水三千，我们只能取一瓢饮。我们已知的东西就已经这么浩瀚无边了，我们还对那些未知的东西那么要去知道，其实真的是。是不是庄子说的"以有涯，这个追无涯"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啦。
嗯哼，
我记得哈、哦，我记得有一个预言是这么说，我忘了是在哪里的预言，好像印度的预言吧。那国王就跟他的大臣讲说哈、哦，你骑马，他跟神还是什么要求吧？他说你骑马，只要你马走过的地方的土地，都是你的国土。那这个人呢，从此以后就快马，他说到天黑之前，你能够走到哪里，那这些都是你的国土。所以这个人呢，拼老命呢、啊，高山什么硬爬也都爬上去，都不休息不吃饭的，就到最后他觉得说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过去，在走过去的时候，人瘫在那边就死在那边了。好，那意思说，
是。
如果你觉得我孙悟空很厉害，我换了128000的这个跟斗云，对不对哈、哦？那不管我换到哪里，结果你根本就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是
你在梦途里面嘛、
嗯哼？
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地方啊。你的脑波只要超过14，它就不在这里呀、啊。那我们是在脑波14以上的时候，在这个国土上啊。它是一个频谱啊，
嗯哼，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所谓的太空旅行的话，它不过是一个探索未知的方法之一而已啊，
嗯哼，
所以他说科学是城市那么样，那么多人或直接或透过复制品可以看到这个伟大世界伟大绘画的这个原因哈、哦，
嗯哼，
而现在熟悉的大师的作品比以前生死多得多了，以前的人是没有什么印刷品啦、啊，
嗯哼，
以前能够看得到的就是自然嘛。他没有什么书籍可以看，没有什么图画可以看，根本没有网络可以看嘛。可是现在科学的确让很多人直接或透过复制品看到很多伟大的绘画，这是没有错了。但是不过呢，他说人类利用那些情况，所以大师的话可被作为典范跟推展力， 不仅关乎所及的绘画艺术，并且将人心中的唤起的那些绘画带入存在的那些情感，所以提到的还是情感啊。Yeah. 那下面这一句话是说，当人以英雄的方式看自己的时候，他永远是最好。但是如果你的艺术品只是艺术品，只是很精致的，或者是规划的很精准的，比例很好的，那这个叫艺术品吗？因为他没有那种英雄的感觉，或者是比较深度的情感在那个绘画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想象力。你要有想象力，怎么有可能是跟事实是一样的？跟事实一样就不是叫想象力吗？那现在的科学也不允许你有想象力啊，它就是你要以事实为根据嘛。所以他说，罗马天主教曾经给一个强而有力的一致的信仰系统，这里一再强调的就是那个一致性嘛。像刚才他提到说，是啊，你们现在大师的东西的确是给所有的人看，那所以呢，这个变成是大家的一个什么范本嘛，大家叫一致性嘛。
把人的想象力，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人的想象力就被扼杀了。
你去看你到中国，你听中国人的音乐他就是那个 style。你到日本，那就日本的 style， 对不对？那我去年去南非嘛，南美嘛，那南美那个地方的这个音乐的确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个地方它就有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一个发展的方式嘛。那如果说全部都是用典范，比如说作曲必须要韵律要怎么样平衡，像有时候我们在作曲的时候，那些正科班的，就是那种音乐学院出来的，他会告诉你说，你作曲必须要有些某些原则，怎么样音能够平衡，怎么样能够高低之间的这个协调，那各方面必须要谈到那种我们说的那个幻力。可是在这个幻力里面，你怎么表达你的情感，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这是一个情感的世界，是一个主观的世界，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这是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的。所以他说，为了这个理由呢，信仰变得跟把人跟上帝的之间的距离变得很大了。本来上帝在你心中嘛，现在上帝是远远在天上这样子啊。
您可以多讲一点，赛斯一直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情感的世界的这个部分。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样很有兴趣。
这情感的世界的意思是说，它不是被任何的东西一致化的，每个人的情感都不一样，每个人情感特色也都不一样。常常我们在看电视的这个笑话是说，把一排人排在一起，那对第一个人讲一句话，叫他传给最后一个人，就传到后面根本就变质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情感状态不一样，那情感状态从他的思维来的。思维从他的信念来的，所以以他的信念去解释这句话，他有不同的思维，所以他传递给别人的话是经过他的思维诠释之后才给他对方的，所以透过他的情感渲染之后，传出去的东西就是不一样。那你可以看虽然这里有很多绿绿的东西长在这个园子里面，可是呢，每一颗结出来的果子是不一样的啊，叫做。森罗万象，许峥嵘嘛。那每个人，因为我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思维，所以我带的情感是不同的。那我如果要用一种自私情感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个人的表达是不可能有空间的啊。我必须要 follow 人家已经做好最好的东西了。你要画图，那就你按照大师的方式来画。好，你要写作，看是起承转合，中国人的教导，还是说什么人的教导吗？
那其实起承转合，我们也是完全可以打破它的。
当然啦，比如
对
说
啊，为什么一直要遵循？奇怪，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就以为哦，大事一件，小事二三，然后起承转合，这样才对。可是我现在此刻才意识到什么是对呀、啊？
其实就没有那个东西嘛。其实真正来讲，是我
对，
表达我的情感是最重要的。好，
是。
你说啊，某某人跟你讲说，我要上主播电台。电台节目的话，我应该是用什么态度，要怎么样？那个是他的个人特质，在我身上是不是一定一样了？不见得了。
那人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啊、哦， 大家觉得一定要按照某些格式来做事才对，可当有人突破那些格式，天马行空的表达他自己的时候，可能却会有一窝蜂的一大群人去崇拜他，或者是惊叹他的突破。
马可波罗到中国学了做面，大概也跟人家学做面吧，带回到意大利之后，这些面都变成不是 spaghetti 就是 macaroni， 要不然就乱七八糟的一些跟我们完全不知道。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到了意大利看到你们是这样在做面，他一定说我昏倒了。
对，
可是这个做面明明是从那边学来的啊，对，我明明从你们那边学做面啊，我知道怎么，可是怎么到那边去，大家做的面条是跟我原来学的地方是有这么大的差异跟这个区别性，对不对？
所以只能说我们在世间所接触到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只是一个灵感的接触点而已。
因为每个人他有他的情感本质，他有他的感觉基调嘛。好，你说日本人到中国所谓的谈话运动，是啊，谈话到底是谈话还是言话也都不晓得，反正最后都不像是谈嘛。对啊，你在日本人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唐朝嘛，我看也蛮难的吧。Yeah, 可能会有一些啦，
蛛丝马迹，比方说他们的和服，说有一点像唐装等等。
是啊，这是我们的看法。
某一种唐装。
对，但是其实我就好像我说马可波罗一样，他到中国来学做面条，结果回到意大利做出来面条可以让中国人跌破眼镜啦。但是你说他是不对吗？没有啊，他没有不
对。
对
啊，而且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有这些不同的变化是非常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可能中国人的葱油饼到意大利变成披萨。
所以您是不是在学习赛斯，就了解赛斯之后，接触赛斯之后，真的打破很多很多框架？
对，因为我们不会想follow别人的老路，其实你要重视的是你的想象力，你的想象力
的情感的表达。
想象力是从情感来的吗？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象？因为你有某些情感嘛，对啊，这是情感的世界。这个人间它其实是一个情感的世界，其实是个想象力的世界。
所以我们之所以常常要强调说勇于做自己，其实勇于这两个字就已经是我们如果没有被框架就不需要勇于，就是快乐做自己就好啦，尽情做自己就好啦。对不对？
是啊，
还需要去勇于，真的是。
所以本来我们人跟上帝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分的哈，那我们的想象力呢，它其实是上帝的彰显嘛哈。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人是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合标准啊，好，有没有合社会道德，有没有合标准？人是罪人，期待了人是上帝之子的观念。所以结果呢，如你尤其曾经在艺术馆看到的，人从英雄的角色变成了自然的角色，现在每个人都很自然很平常了，就像花草一样。那曾被导向神性的好奇心现在导向自然了。
这个自然跟大自然的那个自然是不一样的意思。
有一点不一样啊，自然的意思就是很平常的意思，很就是他没有神奇的，他也没有好奇心的，没有神性，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普通人啊这样子，对啊。所以于是呢，人就质疑后，他说呢，使他开始画更自然的风景画以形象，使他开始画，就是他对自然画像跟形象。让他觉得说，那我不然就干脆画自然好了嘛，风景好了嘛，啊，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所以现在比较少人去画自画像，好，或者是像画父母亲的像或什么的，你不用嘛，相机拿来拍一下就好了。
可是，在网络上却发现一件事啊，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的卡通画像放在网络上，为什么？其实我们都有一种突破框架的渴望， 所以我们才会在真实人生、现实人生里面生活，可是却喜欢用一个卡通形象来表达自己，来表现自己。
这里头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成分，就是不想让人家看自己像什么样子。
也有可能，对。
你如果说是男生，他大部分会贴自己的照片，女生一般不会贴自己的照片，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长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哦。
是啊，没错啊。
也对哈。
呀。
这都有可能啦。
我们有个信念，我不想暴露我自己太多给一些不是很认识的人，尤其在网页上，所以不太会去暴露自己真实的生活状况或内容。你去稍微去试试看哈，像我们在网络上，在 Facebook 上，可能有几百个朋友嘛哈，那这几百个朋友当中，有几个人真的用他真实的相片？很少嘛。
我忽然意识到哈，像我在 WeChat 啊，在那个很多地方，在 Line 上面都不用我自己的照片。我忽然想体会到一件事，就好像觉得好像我的照片我不太满意，我觉得不太好看，所以我不放上去。
有很多原因。
那还是一个自己不够好的东西在作祟，虽然平常不见得会感受到。我也常常觉得我已经突破了，可是其实说不定还没有。
是啊，所以他说好，可是在这个过程发生时，人开始想象世界跟自然世界之间其实就有很大的分野，直到最后他变得确信物质世界是真的，而想象世界是假的。现在我们从小，我记得我应该蛮小的时候，我就认为说如果你不是科学的，我根本听都不听了，看都不看的。好，那我总会就是说，你们那信什么道教啊、佛教啊，乱七八糟的哦。那更不要说其他的宗教啦，其他比较不知名的宗教，那就更不要说了。就我们会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无知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还乎俗子哈、哦，那个乡下的这个村夫村户，所以都在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最近不是在看那个心灵
探索
那阿什里兰西阿什里嘛哈，他提到说他刚看到什么赛斯书的时候，他在冷笑的时候，这又是一个很自大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一个灵媒哈，想要用他的方式来骗人，他是用骗人的方式在谈嘛？他说我才不屑于去看他了，因为我是大学教授呀。但是呢，到有一次他好像到北加州来住，然后呢，他就无意中就把《灵魂永生》随便翻一段出来看，他就觉得说奇怪，这些书的写法怎么不是那么深？不是那种看不懂的文字啦，一些灵媒的书可能就写的让你觉得说莫名其妙的那些字，他说不是，而且非常的值得信赖跟有一致性这样子。他翻了翻翻了翻，他居然着迷的把所有的书拿来看，看完以后又去做那个这个工作部啊，教你怎么去练习这样子。那我自己也是一样啊，我自己以前我认为说我是名门正派的嘛，哈，怎么会写什么赛斯书呢？对呀、啊，就没有想到
一发不可收拾。
人生的经历是很难说的，哈，对呀、啊。所以呢，他说画的越来越写实的，越没有想象力了，所以呢，艺术变得与眼前直接的现象结合起来，因此。某种方式来说，艺术无法呈现给人比他以前更多的信息。以前有很多的情感在里面，啊，但是现在的话，你要做艺术化，你多少要有一点现实啦。那想象力的诠释是矫饰，根本不可能用到。于是呢，艺术大半成了现在的科学的仕女、工程图。数学图那一类的东西了。那你们所谓的抽象化，你刚刚提到了哈，抽象艺术呢试图扭转那个过程，可是呢，即使是这样，也不相信其中的任何英雄弧度的世界，并且那种画风也大概都是短暂的， 抽象的话，他是有一点想象力的，但是他没有把那个英雄感，没有办法去画那个英雄感出来。
此刻我忽然对毕卡索的画有了一种联想啊、哦。
嗯。
我以前在看他那些什么怪脸啊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不只觉得不喜欢，我还觉得好奇怪，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有名，为什么会大家会喜欢。其实我忽然意识到，当我去看他原就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画的画，他那个时候绘画的功力就非常非常的高了嘛，他已经那个技巧都非常好。然后到后来60岁、70岁、80岁以后，他画的反而是各种想象的抽象画，其实那就是他的功力越来越超越、越来越突破的表现。难怪，其实人在框架之中还是渴望框架之外的东西，所以才会那么多人喜欢毕卡索的画。
是啊，是啊，嗯，
很有意思。
嗯、他说。我的确想提及哈，人在绘画里的，对透视的应用是一个转折点。那透视的话呢，它意识的艺术由想象的色彩转开，朝向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写实画画。因为透视的话是告诉你说，比如说我现在画一个立体，对不对？那当然它不会是一个直线的嘛，它是个透视。因为为什么？因为人这样看起来哈，它就是。它是的确是有一个大小的这个差别嘛。那之前我有提到嘛，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可能让他画的话，他可能把自己画得很大，房子画得很小，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很大的，他是按照感觉画的嘛。可能妈妈是画得很大嘛，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他是按照他的感觉在作画，不是按照透视在作画，也不是按照什么写实在作画这样子，这样。
那其实最可贵的画应该是按照感觉画的啊。
是啊，是按照你必须按照你的感觉去作画嘛，因为画是表达你内心的一个想象力嘛，呀。像你要想说老鼠跟米老鼠之间哦，你实在很难想象说这个之间它的差，这个对起来到底是对到哪里是对的？我看它鼻子不像，啊，那。尾巴也没有那么像，尾巴我觉得老鼠的尾巴是比较细一点的，那老鼠的耳朵没有那么大，那它的嘴是尖的，可是呢这个艺术家画出来的米老鼠就totally不一样，
是
他把它画成英雄，把它画成可爱。所以呢他说在那个之后到一个很大的程度，想象的作用不被允许去扭曲事实的参考架构。你就算你有很好的想象，但是在卡通可以啦，啊，那平常的话，你说你做的艺术画，不被允许去扭曲事实的参考架构。所有这些涉及人类整体以及某些个人，当他们的目的跟族类的目的汇合的时候，在时间的某一点上触及了他的能力。所以这个表达会出问题嘛？啊，那我想这一章，哦，这一节到这里的话就结束了。那下面他是有提到有关于他住的那个坡屋，他跟他买房子，这个房子的太太，前任的太太叫斯蒂芬太太，哈，斯蒂芬太太在那个房子住的，但是他已经自杀死掉了。
搬走了以后，在别的地方自杀。
对对对对，在别的地方自杀死掉的。那问题是，这之前有提过吗？好像这个房子是不是有些负面的啦？他是他们在探讨这个。那赛斯说：“我知道你们的讨论，鲁伯一直没有说到那女人过去的沮丧，因为鲁伯有跟这个女人谈过话。
嗯哼，
在买房子之前，很早以前呢、啊。但他没有说到那女人的沮丧。”他说如果在1975年提及的以一种方式你们被这房子吸引，因为它的当代性以及这街坊来吸引他们了，但也因为他把你们放在一个不同的地位，一个不同的社会范畴里面，而 那就是史蒂芬太太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运作其中的范畴。他们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的记忆是说这个房子非常干净啊，干净到一种无懈可击的程度。那史蒂芬太太呢，试图过着重视门面的生活，纵使他一直关心内在的问题，而在你们这方面才显示出两者之间的一个创造性的张力。我是一个感觉啦，一个必须要把外表弄得非常干净的人，其实他的罪恶感的敏感度比一般人要强，而且强很多。
他内心的痛苦，因为他把自己绷得很紧。
对，
其实非常过度的重视外表的人，有弹性，他行有余力，那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觉得不这样就不能出门的话，那他其实给自己的压力大过别人的想象。
对，所以他说你们在这方面才显出两者之间的一个创造性张力嘛。好，他说你们显然可以将那气氛加以利用，而是他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同样一栋房子，不同的人住起来，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对，所以他说，那房子本身也是渴望着一个比较大的弹性，是渴望着更像自由与开放。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蔡斯的观念连房子都是活的耶。
是，
对啊，房子要找主人呐、
啊。就是万物皆有情啊，就是包括物质实相的东西，就是说。所以我才觉得以前我刚开始接触到塞斯，我觉得很奇怪，说什么桌子也是我架构的。后来我才明白，就是同样我们两个人看同一张桌子，其实你看到的东西跟我看到的东西可能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的重点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我现在桌子上放一盘猪脚，那可能我说哦很好吃，可能旁边是个美国人，他看起来说哇，怎么那么可怕，放一放在那边，对不对？所以显然是会不同啊，的确是会不同啊。
是，
因为我们刚提过嘛，我们是用我们的情感去诠释我们的世界嘛。
是。
那当然啦，那你这个角度来看，那你看桌子跟他看桌子怎么会一样呢？不是你架构的吗？
是。
那用这个来延伸的话，如果有人看不起你，或者骂你，或背后说你坏话，那对他的世界来讲，他是真的啊。那你干嘛难过？因为那是他的世界啊，有很多世界啊。
嗯，说的也是哦。只要我不要去对应他，其实我的感觉不需要被 bias。
你有你的世界嘛，他有他的世界嘛，他要用这种方式建构他的世界，因为他有那样的信念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是说你不可以，
他就是那样的感觉。如果我尊重他那样的感觉，我也就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没有什么好生气，因为他是用这种观点看这个事情。问题是你怎么看，根本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他的信念看这个事情，他会产生一个不同的情感嘛，或不同的诠释方式嘛。那所以以学过赛斯的人的话，你说讲一些对我来讲会是一个诽谤或者是说不是事实的事情，基本上我也会放过他了。为什么？因为在你的世界你有这样的存在啊，那 go ahead 啦，你喜欢怎么去架构你的世界，我能够怎样吗？你架构你的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是你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产生的那个情感在诠释这个世界。按你这么诠释，那在你的世界它是存在的啊，它是自由的啊。那我怎么样去叫他不要用这种方式诠释？我做不到嘛，因为除非我改变他的信念了，除非我改变他的信念。可是信念我又没有办法改，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哈，房子在渴望着一种弹性，渴望更多的这个向自然的开放。而那女人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哈。而被他吸引的这个女人，我想她应该指的是这个史蒂芬太太了。
是啊，那个女人，
对
啊，
对啊，所以
表示说那个史蒂芬太太，她心里其实对弹性、对渴望更向自然力开放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可是呢，她却 过着那种重视门面的外在生活，把一切要搞得一尘不染，可他内心的问题他并没有花时间去解决，
是啊，
所以他最后会痛苦到需要自杀。
我曾经有几个朋友啊，那是如果你跟他做朋友那是会非常可怕的哈，因为他家里头哈是必须要做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哈，你用显微镜去看没有灰尘的。那如果说你到他家，你说可不可以借你的厕所，他一定说不好意思，不能借你。啊，他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人啦、啊。那你要进他的厕所，根本你就不要说了。如果你真的用他的厕所，他可能会洗一整天。我不是夸张的，真的。
我相信啊，我相信有
他家里
的
他的兄弟姐妹都不敢到他家去，不敢用他的厕所，因为他只要进去以后，你就会看到他走了之后啊，他花好多时间去整理。
这就是他为他自己架构的世界，建构
的
世界。
他所用的钱，他皮包里面的钱，他都到银行去换全新的，他不用人家用过的钞票了。他很有钱，他能力很强。
生活蛮难的，蛮不方便的。可是就是他就是，如果他不觉得是问题，那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对，那是他的世界嘛，他这样去诠释。你跟他讲说钱钞票，那你拿给别人不就脏了吗？那你要给他钱，他是不会拿的。他很奇怪的，他要把所有的钱都换成新钞票，然后我就发现到说哈，我跟他不是那么熟，但是我跟他的家人很熟。那他家人呢，久而久之就发现他们家人都受到他的影响，这个信念产生思想嘛。
所以这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一种表
现。不是，因为他常常被这样要求，那他们家的这个道德观就非常强烈了。那对自我的要求跟别人的要求就非常强了。那相对来讲的话，我是觉得都处在一个比较不快乐的环境，因为你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我怎样做是错的，怎样做是对的。那就是缺乏弹性，缺乏像自然力开放的这种心胸啊。
他这里指的更像自然力开放，这个自然力他指的是什么东西？
自然力是自然脉动的力量啊。那他所说的自，我觉得你花，因为这个哈，我要去查一下原文了哈。他说人更像一般的自然哈，这本来是一句好话了，因为自然人就是神奇人嘛哈。可是我觉得他那个自然的话，我们必须要去看一下他英文的原文是怎么写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谓的自然的意思哈，应该是说他已经没有任何特殊了，因为他是跟神性做对比的。他这里他前面这个地方是跟神性做对比的，
是。
那这一章我想也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样子。你有什么想法吗？
然后最后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我是一直鼓励你们多做祭梦的活动的，
是、啊、
所以再次体会到祭梦的重要性，把你的梦记录下来，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
因为
帮助你
梦是一个你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情感一个资料嘛，那它包含着你的信念啊，或包含你对自己的一个调整啊，那所以祭梦的话，你可以比较知道哈真实的自己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是在伪装自己嘛。一醒过来的话，我们每一刻都在想办法伪装我们自己嘛，要赶快刷牙洗，然后把自己装得好好的，然后穿一个别人看起来别人会喜欢的衣服，那拎一个别人喜欢的皮包，然后再总而言之，你走路的方式、讲话的方式，全部都是必须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标准。
所以如果有些人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自己喜欢的皮包，就是在一个比较幸福的状态吗？
他喜欢自己的皮包，或者是不喜欢自己的皮包，哈，这东西的话，其实都在怎么样，都在做伪装嘛，坦白说嘛，因为。
那照你这样讲，也有人不是活在这样的情境中啊。
那这个就要很深的觉察喽，你要很深的觉察，因为。我喜欢这样，是因为我觉得我用穿这种衣服的话，人家会赞美我。
那有些人是觉得我穿这个衣服好舒服。
有，我知道有，但是那个就是必须要比较深的觉察了。你喜欢这个衣服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字眼， 可是这喜欢当中你放多少是因为别人的因素，那这个你觉得不是这样子吗？比如说我好喜欢这件衣服，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件衣服？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因为你觉得 我用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被赞美，那我可能会变得有格调，我可能总而言之你有很多你自己检查不到的，
有时候是这样啊，但有时候真的不是，有时候就是好舒服就这样穿。
Yeah, 如果是这样，那当然是很好啦。Yeah, 嗯。Yeah, 那这一章、哦、我们就结束了吧，是吧？
是。
Yeah. 那我们要再进行下一章吗？还是有什么事情要讨论？
啊、
没有。
嗯，下面一章就很棒啊，914节
啊。好
啊。他比方说，他是说不如集中精神在那些很棒的东西上面，因为他说那个 Jane Roberts 被两件事困扰，一件事是他收到一大堆信件，而那些信件呢，有些人是真是神经病，他说那个接到一个有精神状态不太正常的人，他要那个珍罗伯兹把他过去20年来寄给他的所有的信件。所有的他写的东西啊，字条啦，稿件啦，诗集啦，全部寄还给他，这个要去哪里找？所以他就觉得很烦躁。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说他们那里开了一个心灵园游会，而那个心灵园游会是很多灵界他觉得是乱讲的那些东西的一个聚合。那他觉得他在传递赛斯书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想要去哗众取宠，或者想要讲一些根本实质他自己都没办法说服他自己的东西来给大家听，他只是就是很自然的有这个机缘，然后赛斯因为跟他是曾经是生命共同体啊，所以选择他来做赛斯书的传递者。那他觉得他自己的格调是很被自己肯定的，所以他对于那种所谓格调比较低的灵媒的那种说法，他就很不以为然。那然后他老公就提醒他说啊，也许我们不如集中精神在今天的那些很棒的东西上面。对呀，当我们的情绪被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卡住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救赎之道就是集中精神在喜欢的很棒的东西上面。这是我在这节一开始就强烈感觉到的一种
对呀、啊，
提醒，
因为其实1980年到他走的其实没有几年的啦，大概四五年的时间而已嘛，哈。那他这个时候他是51岁，那他有三件事情就这么困扰他嘛，好，那你刚刚提到的不是说20多年了，而是说很多年，但是20封信，那其实不管你怎么回他，反正就是没有了嘛，没有就坦白说没有。那第二他是说什么一个男士说跟他是什么对等人物，啊，那对不对等又怎么样嘛，所有人都是对等啊，齁，那他是说他在传什么赛斯书，是不是好像有一个女士说是正在写赛斯书啦，那这个好像一直也都有嘛，齁，就是哦我跟什么人通了，齁，什么channel 通了，那我现在赛斯也透过我在讲话，意思说我跟你一样了，哦，那所以这些都很让他难过。那最后的话是第四件事情是说他看到那个心灵研究会那发表什么土星天王星的伟大会议。那最近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这样讲啊，说某某在洛杉矶的某个团体啊，他是外星人传什么信息啊，对啊。那对赛斯来讲的话，哦，对珍罗伯兹来讲的话，他很不喜欢这种怪力乱神啊。但很难奇怪的就是，很多人也会认为他是怪力乱神。
那我们来谈一谈啊，就是说，有些人喜欢这些东西，他就是听到有外星人来传递消息，他就特别兴奋，特别有兴趣。那以前的话，我就会比较被卡住，觉得说哦那些东西好无聊。可现在我就会很尊重那些人呢，我觉得那就是他喜欢的，啊，那就是他要的，啊，那也没什么不好，对吗？
对，因为人天生有一种放弃自己、崇拜偶像的一个倾向，很多人就是不太愿意去珍视他自己嘛。虽然我们教了讲了半天，或者是说赛斯书看了半天了， 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情是哈，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呢、啊，有一次我们就组团到花莲赛事村啊，那个时候好像是办什么活动吧，一年一度的很大型的活动这样子，那浩浩荡荡的哈、哦，洛杉矶团这样子，就这洛杉矶团呢，后来结束之后就开到垦丁公园那边去，然后呢，其中的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呢，他就找一个灵媒过来，啊，叫做什么名字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女生，啊，这灵媒过来呢，我们整个赛斯的这个同学们呢、啊，全倒了。什么叫全倒了？就完完全全放弃自己了，就一直在问对方，那我会怎么样？那我会怎么样？这样子，呀，就自己是创造者那个角度全没有了啦。那对对方非常崇拜，那一直希望对方给他们一些指引，这样。
有时候是一种情境造成了那种一时强烈的好奇心，对吗？
我们觉得有人通灵，我们觉得他好像比我们能力强很多，那这个很容易的会引起盲目的崇拜了，呀，那好像是说今天如果你在身心灵这个领域里面哈，你如果没有通过什么东西的话哈，好像你就差人家一大截这样子，
没错，就好像上不得台盘这样子。
对对对，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哈，
所以就有人会说他自己是已经通了外星了或者怎么样，外星人来地球什么的。
但是你看哈、哦，像早年的佛教来讲的话哈、哦，佛教的第一大戒律是什么？如果说有戒律的话，就戒神通啊。就算你有看到神通，你也不能说你真的有神通能力，你也不能，你不可以去做的啊。就是说那是你个人的事情。那他们根本不强调神通的这个部分的。
对
呀。那我刚开始接触到佛教，我也觉得说啊，佛教是不能讲神通的，然后那个舍利佛是就是那个所谓的目犍连吧，他是神通第一嘛哈，我忘了他的名字了，总而言之现在也很久没有接触了，但总而言之他好像也就是被砸死了吧，被就是华丽会和华丽所害这样子。那真正来讲的话，生命根本就不是在谈神通。如果今天生命在谈神通的话，那就一出生就有神通就好了、啊、因为你没有生命的时候你就有神通啊。
可是就有很多人喜欢这种东西，那只要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自由追寻，不是吗？
当然谁我们今天都不想去管谁他怎么样做了、嗯、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学的是说我要用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来创造我的人生嘛，好，
这个才是重点，
对，这才是重点嘛。那在没有出生之前我们每个人都通啊，这是佛教讲的啊。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这个神通能力有六种的话，好，那其中五种是你放掉身体的时候就有了，意思是说你死掉的时候就有了，或者是你只要进梦中就有了，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族这些通的话，你只要是鬼就有，你只要是没有肉体你就有这些通了。好，那既然没有肉体就有这些通，那你通这个到底你是从没有肉体的自己来的啊？那你来的目的主要是你的主观感觉嘛，你在用你的情感用你的想象力来这个地方，然后创造你的人生，然后去体验这个经验，这是你唯一要的嘛。那现在是说我们大家都想作弊嘛，就是说哎呀那你再看看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那我想作弊，那如果你想作弊你就根本不用来啊，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刚开始的那一句话，就是每一刻今天我如果要离开了，其实每一刻都是我的深度情感的一个聚合，所以每一刻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感受到的我吃到的我交的朋友我 touch 到的情感，我的每一个 touch 我每一个看到的感官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个 无上的珍宝无上的宝贵的东西，我要不要用心去品尝它，而不要想脱跑嘛，你脱跑没有意思啊，好像是说我今天上课然后不好好上课，我来看看小抄上面有什么，你不想真的知道是什么啊，你只是想抄一抄啊，
只是想应付一些事情，而忘记了生命的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就算你有神通，就算神通可以帮助你，但是问题是你真正要走的却是自己用我的主观的一个感情去过这个世界嘛。所以你说我会不会赞成那些，不，我是不会，我不会赞成。但是你过来，如果有人喜欢，就他们有他们的自由嘛，他们在创造他们的实相嘛，但是绝对不会是我想做的事情啊。因为说真的，你没有肉体，或者是等一下去睡一个觉的时候，你就有六通的其中五通啊，没有的那一通叫漏尽通嘛，这是佛教说的嘛。
通是什么意思？
漏尽通就是我生生世世所有的情况我都看透了啊。那总而言之，这个东西的话，它真的不是为了要走捷径或者是什么，而是你好不容易创造你的情感经验、情感环境，让你去体验你的感觉，那你就这么样的轻易的草率的就想要这样bypass 掉，那是很奇怪嘛。
是，
对啊。那你说这样对还是不对？不是对不错的问题啊。那问题是你今天没有写好，你是不是还是下次还要再重来？如果有人给你指点了，然后你现在没有了，难道就没有了吗？你会产生新的压力嘛？因为那个压力是从内在来的嘛。我现在碰到这个人不要跟他做朋友，好啊，那我就不跟他做朋友啊。那问题是你的信念产生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产生你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呢，你那个信念没有那个由内而外的那个冲力，它还是在嘛？所以你还是会碰到你同样的问题啊。这个我是觉得值得参考啦，你也可以参考。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当你看到有人在通灵，而且通灵的情况又是那么真实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印证一点，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多次元的人生。
是。
那换言之，就是你就不用那么抓取，回到自己的肯定，好好过自己的日子，那品尝每一刻的美好，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啦，比较正好的。
是。我忽然联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书籍，其实拿读十本无所谓的书的时间来读一本，对我的生命，对我们的生命真正有强烈影响力的，或者我愿意被它影响，或者它的东西能够启发我一些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的，可能这个是更重要的。
你终于领悟这一点了，
终于领悟了。
对，比如说我每天到处去参加很多的读书会，到处看很多书，做很好，你可以的确可以参考，没有错。可是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能够从你的信念、思想、情感这些部分能够真的了解的，然后对你的人生真的找到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问我说，为什么Charles你会花十几年的时间在这边开读书会？而且说真的，我这个工作量是很重的。为什么？因为一个礼拜好几次嘛。那我为什么可以撑这么久？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好。那我并不是一个只现在这个书籍里面的人嘛，你也知道我其实参考很多的书籍嘛。对啊，所以你怎么样去知道，假如说你对人生真的有一个了悟的话，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感受现在的生活，感受所有的环境流过我的情况。那怎么流过的时候，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希望把它换掉，换你换你换，赶快换赶快换，我不要在这里给荧幕，赶快换。你干嘛紧张？因为那是你要来的耶，那是你的创作啊，不要换了啦。就接受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去感觉它，去感受它，然后从中去突破它。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是。
那也不要想说什么为对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讲太多了。
也不需要。
对啊，就像你说什么弱水三千，那我只要一瓢饮了。对啊，那你没有那么多的注意力，你也没有那么多的精神，今天让你用野马奔跑，你跑过的土地都是你的。问题是那么一天下来，你已经累死在那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有无尽的生命，但是其实每一天都在过去嘛，对不对？ 那所以真的回过头来肯定自己，肯定现在人生，然后把你有限的精神、有限的注意力用在有限而你很真实的这个生活上面，那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重要。你真的没有很多的体力啦，你今天去运动场去打一场球回来，晚上要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已经没有体力了。好，我今天参加这个，我今天参加那个，问题是，我跑那么一趟，可能就是一半天下来。我的车程、我的体力、我的精神全部耗损在那边，所以什么是我真正我要的？那我觉得那个变成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精神真的有限，我们的心理只能专注在一个小部分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个人实相本质，那么看它的时候，你就用掉好多好多你的时间呢。那你怎么样去看很多很多其他的书呢？对呀。那事情我相信也是一样，我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好，那你一个礼拜有一个节目嘛，那个节目其实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它嘛，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每天都有节目的话，那我想你的压力就很大。
我想到这个东西，我又想到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啊。如果说，多年来我访问的对象呢，大部分几乎全部都是，他有某一个部分是我非常喜欢或者非常认同或者，非常想要多知道一点的，所以我就，也是为我自己，也是为所有听众朋友来访问他，对。可当我要访问一个，可能一段时间以前已经定好了一个 schedule，我要访问一位人士，而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忽然接触到一些，跟我以前的想法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对于我要访问的这个嘉宾的基本信念产生了冲突，就说我感觉到我的基本信念跟他的基本信念有很大的冲突。那在这种时候，我要怎么去面对对方，我才能够圆满地达成这次访问的任务？这是我做广播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情况。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欣喜若狂。为什么？因为以前你看他的时候，哈，他是好巨大，你在他的面前，你根本什么都没有了，你根本没有你自己的
没
影
有那
子。
么夸张
我
了。
没有，我只是形容词啦，好，至少就是你不太想要去讲什么或挑战什么，或者是沟通什么嘛。那有一天你突然间觉得说，奇怪，以前那么大的人，正常现在怎么看起来像小朋友在那边玩他的小朋友的东西，还玩得很高兴。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说他山可以攻错嘛。你也许你对，也许他对，但是你今天至少有一点就是，你已经跟他站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对等线上了。
如果在赛斯的观点里，是不是他也对，我也对，每个人都是对的？到
每
底
个人都
赛斯
对，
是不是这样子
他的世界，
提
他用
醒
他
我
的
们，每个
信
人都
念，
是对的？
他用他的信念创造他的世界。
是。
但是的确是有不同的频率嘛，比如说你有你的观点，那狗有狗的观点，那没有错，狗的世界里面他认为他对啊。可是你看到狗的话，你知道不是只有这样，还有其他东西，你知道。
是。
好，那我不是说那个大人物叫狗了，我只是用这个比喻了。好，那其
我的
实
意思是说比，是。
你去看嘛，有几个地方是很有趣的。第一个就是说，你突然间觉得跟他是平等的，那你也不用担心说，我采访到一半的话，他会不要采访或什
我
么。
的问题不一样，我的问题是说呢，当他的基本信念已经被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基本信念跟他不一样的时候，而他又是一个比较没有弹性的人，我如果去把我的信念讲出来，他会觉得是被挑战，然后他可能会不高兴，
好吗？
那
那
我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愉
这是
快
不
的
是你的
气
想
氛？
象？这是你的想象吗？那我们
可是我可以感觉到，我从他的谈话里面可以感觉到他是比较没有弹性的人。比方说他有一套固定的信念，他那个信念是僵化的，对我来说。
是，那这个地方不是刚好练习你的桥接信念吗？比如说它是个桃树，对不对？那我要把它接成李树，对不对？那我就看看它有某些部分跟李树是有关的，我去接那个部分呐、啊，我不会去
然
对
后我
打它。
可以不
对呀、
必去看那些我不同意的部分。
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不是一直常常在讲嘛？好，就是说不要把一个人定型嘛，你把人定型其实是个暴力嘛，对不对？那一样的，他来，你认为说他跟他讲某些事情，他就会生气。你也可以很诚恳的请教他啊，看看这中间有没有一个部分是桥接的啊。 啊，其实我们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最好玩的嘛。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面对一个我们以为自己不赞成的人，可是其实我们一定能找到共通点，然后经过桥接而有一场精彩的愉快的谈话。
对啊，你可以预期我有一场很棒的谈话，而且这个谈话可能是世纪对谈，因为这个世纪的对谈，我记得习师以前跟他的哥哥曾经有一次世纪对谈了。那佛教跟赛斯要怎么谈？那个东谈东的，西谈西的嘛。可是在这里面，你可以拉出一个桥梁出来，啊，还是可以拉出一个桥梁。那当然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本来就是从佛教出来的，我用我的观点去跟他谈，我是没有问题的啦。那我的意思是说，某个角度你已经学会了他的那些部分嘛，但是你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你也可以用请教的方式请教他嘛。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一种世纪对谈，说不定这一场这个演讲已经可以造成你非常轰动，因为这样的一个人，你既然在某些方面你还可以给他一些不同的视野，那对广大的大众来讲会发现到说，嗯，丁山的确不一样，因为你的观点的确是跟他不但能够并驾齐驱，而且你有更高的视野啊。我最近有常常会这种感觉，有时候你在访问我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你有很多观点，嗯，你的确有一些你的这个立场跟观点啦，那我觉得这蛮好的啊，对啊。如果你愿意重新去审视你自己，就是你肯定丁山你的能力，那你也肯定你的确是我们今天谈到的有一种英雄感出来，那你愿不愿意让自己当英雄？如果你愿意让自己当英雄，那么在这个世纪对谈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访问一个人，而这个人呢，他的知名度非常高，或者是他的这个一般的对他的这个看法是很高的，而你跟他在对谈的时候，既然你也可以有一个不畏缩的立场，而又能够提出一个很棒的观点出来，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challenge 吗？
所以我们电脑前有这么多朋友，大家在听，对，那对每一个人的人生而言，其实也是这样。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
不要忘记自己的英雄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课程一直在教
我们。
我们
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自己。
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英雄感，也就是说，你也不是说要把他对方打倒，但是的确在观点上，你觉得你已经跟他
没有要打倒的想法。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你现在是反而怕得罪他，他让他不舒服嘛。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是善意的，那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观点，而且观点呢，其实你已经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了，那他的某些部分其实你也不用说是一定其他对抗，但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是最好玩的嘛。对啊，那我不谈，
我要记住这句话，就是说把任何人定型都是一种暴力，说不定我们对某些人的认知是有误差的，
有可能他不是
这样、
啊、所
以没有对谈就没有机会了解到底是不是有误差，而这个误差可能是有突破它的价值。
丁山，你天生是有一个记者的特质啦，就是说你本来就很有那种勇气哈，就是会去把某些视野这样挖出来啦，那你就保持这个英雄感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每个人都是很好，我相信对他都会是很好的。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英雄感的发掘，都可以帮助我们过更精彩的人生。
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嗯，真的是太棒了，啊、哦，有一个世纪对谈，嗯，太棒了。
谢谢 Charles 老师的鼓励，我们也把这个鼓励传递给每一位在电脑前面看这个。今天的这场新生活情境，
你要感谢自己啦，感谢自己创造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好，然后能够去挑战这个部分，你没有损失的啊。再怎么样，反正就是做节目嘛。假如说真的有一天真的去的时候，突然间半途走的时候，一着你就打电话叫Charles赶快来，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先做一下节目嘛，对不对？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对我讲话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尤其不要谈观念的话呀。所以不用害怕，但是你也不要怕说这样是得罪他，因为我们如果带着善意的话，我们带着善意，那我们是提另外一个视野让他，哎，你那你觉得这样是怎么样？那我觉得那个会是个很棒的世纪对谈的、啊，嗯，
是，
啊，就祝福你，嗯，对谈成功，
谢谢，也祝福电脑前，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水涨船高啦，当这样的一个对谈哈，其实你会觉得你会有收获的， 像以前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我曾经有做一个生意哈，那我跟朋友讲说，对方总是那么大，那么大，我怎么敢跟他对底呢？我的朋友说，哎，乔斯，你要很高兴，你既然可以跟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对底，就算输了哈，你第二名你都会很棒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呀，人家洪秀柱敢出来竞选总统，对不对？呀，那
当他觉得他可以的时候，
他就可以啦。我不是说他好或不好，我是说，假如你敢跟狮子对底的话，哈，那么你就是一个博斯人啊。
是。
对啊，你要有英雄感啊。我们又不是亚亚乌的，我们学赛斯的、啊，呀。
其实以赛斯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人都是最棒的。如
果你
能够把自己
那如果你知道这一点，那
就
不用担心了。每一个人都是最棒的，你尽可能去表达你自己就好了。对啊，
反而是只有当我们想要做别人或者不敢做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是不棒的。
冲突的时候才不棒，呀，不冲突都棒的。好，
只要能够真诚的做自己，都是最棒的。
好啊，那我们今天已经超过时间了，我们就到这里好了。
非常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
谢大家。
谢谢。